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就蛮有能力，主，今天早晨就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就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话，特别是基督的工人、基督的仆人、基督的精兵，主啊，你对这样的有什么样的要求？主，也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看见，也要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慕、羡慕善工，渴慕成为基督的仆人、基督的精兵和基督的工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所以也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那天父弟兄给我分配的这个基督工人的装备和条件，我非常的感恩。我感觉这个就特别是我需要的，因为这本书的这三题书里面，提摩太的话也是一个是保罗他的一个接班人，一个是也是个年轻的传道人。那保罗也是在他的心里面勉励，经常是勉励提摩太要刚强壮胆啊。那所以这对我的准备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得着。那从今天和下一课呢，我们都会上基督工人的装备和条件。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看基督工人的条件。然后下一次课，我们重点来看基督工人的一个装备。那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基督工人的定义。提到基督工人的话，我刚才说，心里面也会提到基督的精兵啊，或者基督的仆人。所以呢，我就把不光是保罗书信里面的一些教导，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工人、对他自己的仆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条件。最后呢，我们把一些经文我们来总结出来。那我们看对基督工人的话，他有哪些个要求。最后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放在提摩太后书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对基督工人的具体的六个方面的要求。我们先看这个定义。说起工人的话呢，英文是 worker 或是 workman 或是或是做劳力的laborer， 那是他的这个希腊文是 ergates， 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15次。那我们把相关的这个出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9章37节到39里面，主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这里其实就是基督的工人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从这节经文的话，我们经常也会引用，那让我们看到呢，基督的工人就是做工的人，他呢是主人，是庄稼的主人打发出去，就是差派出去。也就是说，基督的工人一定是有神的呼召，是受神的这个差派出去做主的工。那不是做自己的工，是做主的工，要收他自己的庄稼。那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里面讲的，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都要传道，都要去为了这世上的灵魂，为了神国的福音的广传，国度的扩展，去做主的工。这是第一个地方，做工的人。第二处呢，是马太福音十章十节，这里面说，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个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保罗也是要说，引用旧约里面的一句话，说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就不要给它戴上这个脚环，这是对主的工人的一个供应。第三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二节，这是一个比喻说什么是天国？天国呢，就像是一个家主找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里面做工 和这个工人讲定了一天一钱的银子，所以后面大家可能都清楚了，有早上去的，中午去的，还有傍晚去的。那最后呢，到晚上付工钱的时候呢，都是一钱银子，也就是说，这个天国来给他这个给这地上的这种 reward 这个 assistance 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神要愿意给谁就给谁多少，而且呢，这个是这是主人跟这个工人已经是讲好了的，这是告我们这个得工价在天国里面得工价啊，工人这个得工价的话，主要是看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不是说你要看你自己劳力了多少。比如我早上进去的，我做工多一点，好像这些奖赏就要多一点，这个天国的奖赏不是这样的。那下一处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1章3到13节，这里有讲到这个假使徒，他这里假使徒是什么人呢？他也是诡诈的工人。那我反过来看的话，真正基督的工人，他应该不要有诡诈，他不是假的使徒，他应该是一个基督耶稣真正差派出来的使徒。主要是，不会有任何的诡诈。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无悔的工人，无悔的工人他主要做什么工呢？应该要竭力，要去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不能偷懒，要去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他这里的竭力就让我想到，在上海，我们有一个上海钟表厂的厂长。他信主以后就全职服侍，他有提到是说，他每一次的讲道，那讲得好的话，有弟兄姐妹给他反馈；讲得不好，也有弟兄给他反馈。他有一次讲完道呢，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一次讲道好像这个里面的生命会少一些，我可能是什么原因？那他就承认说，这次的讲章的预备。还花的时间不够多，那所以呢，就好像这里面的生命就带出来比较少，就没有尽全力。所以他后来在讲，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就是他至少要祷告，每天祷告3个小时，在神的面前去求神来赐给亮光，这样的话，让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自己先得着神的启示，然后这样的话，在神的话语上去竭力。才能够真正的去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无愧的无惭愧哈，无愧的工人哈，他的英文是说has no need to be ashamed，就是不会觉得羞愧哈。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到每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明第二年有这个日历嘛哈。那我手里头就拿过一本这个手册，那里面那个标题就是"做神无愧的工人"，所以这个也是对每一个基督的工人他的基本的一个要求。要是说将来面对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好，刚才这一些经文的话，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什么叫基督的工人？首先呢，他是属基督的；第二呢，他要为基督所差遣，那不是说凭自己的意思，是一定是有主的差遣、主的呼召。那这是第一，呼召过来基督的工人，他要做主的工啊，不是说要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凭己意去做工，乃是要做主所让他所做的工。那我们也提到，做主的工的话，要收割主的庄稼，就是要传福音，要扩展神的国度。那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也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而且在做工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因为做得多或者起来全职服侍的时间早，就能够在主的面前去鞠躬，可以要更多的赏赐。第二，基督的工人应该是无愧的，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讨神喜悦，讨人喜悦。应该是将来是见神的面的时候，应该是要交账的，要站立得稳的，也不是一个诡诈的。 的工价是应当的。好，这是刚才的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工人啊，他应该有的几个特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精兵，精兵的英文是说 good soldiers，就是一个好的士兵，在神的眼里面，在主的眼里面看起来是好的一个士兵。士兵他的定义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2章2到6节里面有讲。第二节有说到保罗勉励提摩太，要把提摩太从保罗所领受的一些教导，然后去教导别人。第三节有提到，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是要和保罗一同受苦、一同当兵的啊。然后后面又讲到这个，在当兵的时候呢，还要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当兵不仅仅是要吃苦一起同保罗一同受苦难，同的主一同受苦，另外呢，要专心，不能将事物缠身。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世上的事情看得呢比主的事情更重要。而且我们是要招他当兵的人，差遣他去当兵的人，讨我们的主的喜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所以这一处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精兵，第一要受苦。第二要专心，第三呢是要讨神的喜悦。那提到这个当兵的话，自然是要有武器有全副的军装。这个我记得Tim 弟兄在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的时候，大家还应该记得这个全副的军装应该是什么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传福音的鞋。最后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要靠着祷告，多方的祈求。所以这些当兵的时候，我们手里的这些全副的这个兵器装备，神已经给我们赐好了，所以我们要穿戴好，去打仗，打那个属灵的征战，抵挡魔鬼的诡计。好，那把刚才那段的经文，我们这边都把它列出来了。就是当兵的话，一定要去打那个美好的仗，但是打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是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去征战。所以，常常是在主里面，一些老的仆人会教导我们，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要看到后面属灵的一些意义。那个意义就是说，我们的征战，它不仅仅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更是说，那看不见的，我们是与那个就是魔鬼撒旦在征战。第二个，我们的军装我们要拿起来，就我们的自己的读经祷告，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时刻的操练好，要受一同受苦，要顺服主，要讨主的喜悦，这是当兵的一个作为主的一个精兵，做一个当兵的人应该。会有这一些 我不知道这个蔡弟兄和 Tim 弟兄，因为在台湾的话，都有没有当过兵啊？有的哈，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兵的话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这个当兵的话是那个，这个班长就是说，你枪一定要随时怎么样带着，枪不能离身的。因为在吃饭的时候要带着枪，上厕所的时候也要带着枪，枪就是一定要随时随地靠着你。所以，但我们的枪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圣经不离身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准则，也是来保卫我们，也是当做那用神的话当做一个攻击的，
武
就是一
器，
个契机，这样。
感谢神，是，就是说这个当兵的人就应该枪不离手那我们作为这位主的门徒的话，神的话语，我们是也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左右。那是我们要说这个话语的装备。那我们下一课我们会提到，如果在神的话语上有装备，时刻的来准备好，用神的话语去安慰别人，用神的话语去征战。这里其实我想提到，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农夫， 劳力的农夫，还提到了一个比武的，比武的就是运动员。那他，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这个农夫的话，他是要劳力，要辛苦，要进取，要尽力。其实那个农夫的话，其实更多的也会提到他的一个忍耐。他比如春天的时候去播种，你要施肥，要浇水，也是期待着他到秋天的时候有收成。所以说，作为这个基督的工人的话，其实他去传福音，有的时候不见得一下子就能够有成效。那像主也说的，就是别人撒种，你们去收割。所以我们常常做的这个事情的话，要有一个忍耐的一个心态，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播下了一个福音的种子，然后后面的话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会信主，要耐心的去忍耐等候。那作为运动员的话，大家要按规矩，去遵守一些规则，比如正确的样式。运动员的话，就比一般的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要更专业，那就更体现在他自我的一个约束上面啊。我们看要遵守哪些规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要攻克己身。哥林多前书9章27节，叫身服我。那这句话的话，也是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看我们基督徒敬老院里面的一些老弟兄，他们都是一些老的传道人，因为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所以他们就住到这个敬老院里面。那有一次，有个弟兄就向这个老弟兄请教，说请教赐给他一节圣经，然后这个老弟兄就赐了这一节圣经，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这一次讲到这个 self discipline 的一个重要性，要时刻的操练。第二个是哥林多后书10章4节，不可用肉体的兵器，而用属灵的兵器。也就是说，我们征战的话，不是靠肉体、靠血气，而是靠神所赐的全副的这种军装。那最近也在读一本书，叫《Spiritual Leaders》，里面讲到这个作为这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叫 Move the people to God's way。就是说把 according God's agenda，就是要把这个人领到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上，按照神的领到神的计划上。那怎么去领呢？怎么去 move 呢？那不是说用人的办法，而是用要属灵的一些办法。属灵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要祷告，要在神的话语上的教导上，而不是说用一些世俗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劝导的一些技巧，那这些就用属灵的一些兵器。第三呢，要追求圣洁。那我们说这个有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那若是能够脱离卑贱就做那个贵重的器皿，就要成为圣洁，就要追求圣洁，才能够为主所用。第四点是不可增进，却要忍耐。下面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四福音书》里面有提到说，伟大的要服侍小的，要彼此相爱。那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也提到，要放下重担，脱去罪，存心忍耐，奔前程。这里面是要一个也提到了一个忍耐。那总之这些规则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基督的工人，如果是一个长跑的运动员的话，他可能是要跑一生的马拉松。他要做各样的准备，他要有一个特别有一个耐力，他能够才能够跑完这样的一个路程。那他合乎神的心意，他要用一个属灵的原则来尽忠职守。这是作为运动员他要遵守哪些一个规则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仆人，基督的仆人。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一开始就会提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谁谁谁跟他的同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工人，他也是基督的仆人。那对于仆人的要求的话，我们的主有很多的教导，它里面有提到是说不饶恕人的恶仆。如果说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对这个人不宽恕的话，在主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恶。所以呢，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要学会饶恕我们自己的弟兄。那主也说过，那若你的弟兄悔改，你要饶恕他多少次？要70个7。 那作为主的仆人，还要有忠心啊，有见识，要做管家，好的管家，做按时分粮的工作。马太福音24章，作为主的仆人的话，不可以埋没主所赐的一个恩赐哈，5千两的、2千两的、1千两的，不能都就埋在地里面，你要是为主所用。那最近的话也看到，尼头生弟兄他的一个灵修，他里面也提到这个5千两、2千两和1千两，啊，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教会里面有5千两的和2千两的这个恩赐的人不多，所以呢，教会要兴旺，重要的是那1千两的，他一定要兴起来，就不要说把它埋在地里面，因为这个有1千两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所以呢，也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说我自己没有主的恩赐，其实你有的，你只要把自己的每个人把自己主所赐的恩赐，把它发挥出来，为主所用，那我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所以不要埋没我们主所赐的任何的恩赐。
我这里有一个看法哈，这个关于仆人，仆人如果我们去看原有的这个原文的话，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奴隶，做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啊，为什么你如果活在那个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罗马那个城市。应该有，不知道，可能有一半还多的那个族群呢，他们是什么？奴隶。什么是奴隶呢？奴隶第一个有没有自由？应该是没有，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属于主人的。那主人说什么，他能不能反抗？应该是没有，他没有权利的。奴隶的话，应该是他的那个。在那个罗马当时候，他是受人差唤的，他是一个身份非常卑贱的，也有可能是怎么样，他是受人差唤，就是他没有他的一个 basic human right，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当保罗他谈到用这个字的时候，是真的是一个用一个非常谦卑的，他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啊，所以当你，把这个在仆人的这个好像就觉得他是一个 servant 哈，比较有点是比较高尚的一个职位，可是，在原来的保罗讲的，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什么
奴隶，
奴隶呀，把自己看的是非常的一个低贱的一个好像没办法。就是没有自己自由的身份，而来听令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差遣等等。
谢谢 Tim 弟兄的这样一个补充，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奴隶的话，确实是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全是听凭主人的差遣。是的。我再往下看，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主也提到说，作为这个仆人，要警醒，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等候主的再来。在路加福音16章里面也提到，一仆不能侍二主，要提到这个仆人要忠心。17章也提到仆人的本分，本分是什么呢？在外面耕地，放羊回来还要先做饭啊。而不是说要主人给你做饭，就是说这个仆人的话，你无论做多少事情，你都是应该的，是这个仆人当今的一个本分。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讲到，这个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就是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约翰福音15章里面也知道，要知这个时候就说，这个时候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啊。这个时候是主是称我们为他的朋友啊，就是说要知道主的心意。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提到说，你们要是神的仆人啊。这是那个女童那个一个恶行邪术的那个一个女童说，就是说她是随着保罗对她说，其实她是被鬼附的嘛哈。你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就是说， 如果你是神的仆人，是神所呼召、所差派的，魔鬼他也认识，他认识你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要干嘛呢？是要传说救人的道。那魔鬼撒旦从创世纪3章15节，看有两条线啊，魔鬼这个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他一直是在征战。那我们这个属灵的以弗所书第6章讲的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征战，也是顺着这样一条线过来。所以呢，这些附在人身上呢，一些鬼，他认识神的仆人，也知道神的仆人他的使命是什么，是要传说一个救人的道。他是不但是为主所差遣的人，在灵界里面啊，魔鬼撒旦他们也是认识的。那很有意思的是，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人，也是说奉保罗的名啊，奉这个主的名去赶鬼，结果那些鬼说。保罗我认识啊，但是你们我却不认识。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为主所差遣的，是一个假的使徒。那个魔鬼他也能够认识了。最后一个，我们看罗马书1章1节奉召为使徒，我们提到这是奉主的呼召为使徒，然后去做什么呢？去传神的主的神的福音的，这是仆人的一个使命是传福音。接下来，《哥林多后书》4章5节提到说，做仆人的话，不仅仅是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是要因为耶稣基督要做基督徒，要做这个门徒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是要甘心，而且是要甘心情愿的去做。就说如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服侍人如同服侍主，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仆人。那也是众人的仆人，要服侍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那就是服侍主了。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这里是保罗有提到说，他和那些假教师去比较，那些假教师是在夸他们自己的一些属灵的得救的一些奥秘，有一些秘密的知识，但是呢，保罗却只是夸他为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多受劳苦。多下监牢。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如果我们要去夸的话，那只能是要夸为耶稣基督多受苦，为基督受苦。刚才我们说了，做基督的精兵也是要与基督为基督受苦。以弗所书6章6节也提到说，要向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奴仆仆人可能是奴隶。那时候说奴隶去做一些事情，他可能表面上顺服，心里却不一定顺服。但是真正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从心里面要遵守神的旨意。提摩太后书2章23节到24节说，作为主的仆人，他要不可增进，要温温和和，所以要温柔。作为主的仆人的话，不要增进，要温柔。彼得前书。2章16节，作为神的仆人的话，要在外邦人为神做见证，爱弟兄，要尊敬人，也就是要行善。这个也是巨弟兄，我们上一次的主日学也讲的，就是说这个三体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很多这个行善。行善呢，目的就是一个好的，当然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外在的彰显。那更重要的也是有一些为神做见证。好，刚才也提到很多的经文哈，我这里也看到华里克有写的，Rick Warren 写的在《标杆人生》里面，对这个仆人的行为和仆人的心态有个很好的总结。它里面提到了我们刚才那些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仆人要做哪些事情第一，要服侍人；第二呢，要留心周围的别人的需要，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服侍人的，当众人的奴仆；第三，要全力，要竭力。第四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一个牺牲的、奉献的心智。第五呢，要忠心；第六要谦卑，这是他的行为。然后心态呢，我们当然知道是腓立比书2章5节，作为仆人的时候，应该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的话，就是第一要谦卑，第二是要顺服。所以，作为仆人，基督的工人，基督的仆人，那任何的侍奉都是要从我们的心开始，就是多为别人设想。那仆人的话是管家， 是他所服侍的是主的羊，不是他自己的羊。那将来见主的时候是要交账的。那仆人的话，不要去增进，不要去看别人在做什么，要专注自己的工作，就是主给你的吩咐是什么，也就是要遵循主的旨意。仆人的这个身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也就是基督的拣选和呼召和差遣出来的。那我们这仆人服侍的时候呢，应该当做是一个荣耀，荣耀神的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是被迫的，应该是也不是认为是一个义务，而是因为认为这是主的一个吩咐，是一个在主的可以与主同工的。一次服侍的机会啊，甘心情愿的来服侍，这是我们看这个作为主的基督的仆人当有的行为和心态。好，其实我们看了刚才这些经文，其实我们把这个精兵也好，工人也好，奴仆仆人也好，那我们就看到作为基督工人的话，他的条件啊，其实真的是蛮，你如果能称得上是耶稣基督的工人的话，那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第一呢，他是要被主呼召；第二，要忠心、谦卑、讨主的喜悦，为主受苦无愧，要有恩赐，不埋没自己的恩赐，甘心情愿，要有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具体到这个三提书里面的话，对基督工人，它里面特别有提到这个监督，监督就是 overseeing，就是这个长老，有 teaching elder，也有这个 ruling elder。可以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关于教导的牧师，也可以是这个管理教会的 ruling elder。那执事，执事的话，他在提摩太前书3章8节那边后面也提到，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在选执事、选监督的这样一些条件，这个在我们的章程里面也都有列到。这里我就不要把它一一的去指出来。那我用红颜色的这两个地方呢，就是能够标志出来。那作为监督他的资格，一句话就是无可指责，也就是说在众人面前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作为执事的资格是说要一个美好的地步good standing。然后这个监督和执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差别是在于，监督他要善于教导，对于执事呢，他没有说。他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要有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我看到的这两个列表 list 里面的，他们的把它做了一个稍微一个小的总结。那在第一堂课的时候，Charlie 的一个介绍里面，对这些条件也总结的挺好。一个是知识，作为基督的工人的话，要有知识，要有品格，要有灵性，也要有恩赐。这里把它再列出来一下。那今天我想提的，再提三点，就是关于这个基督工人的条件那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20章28节可以看到，就是基督工人，我们都说是神所呼召、神所差派，是为圣灵所立的。那使徒行传里面有说到说，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是保罗给这些教会讲的哈。虽然是提摩太或者提多去立长老立监督，但是保罗说到背后是圣灵在立他们做监督的，是圣灵借着信徒的侍奉和生活的见证来显明他可以做长老，有符合做这个监督和长老的一个资格。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来选领袖，不是因为他们受人的欢迎。而是因为呢，他们遵守真理，真正过了一个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话才会把他选出来。这次背后，其实这背后呢是圣灵所立的，这是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特别强调是羡慕善工人，羡慕在前书3章1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要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羡慕善工的，它英文就是 desires noble task，这个善工我们可以发现是一个高贵的工作善工，那这个首先是说 要可以，这个基督工人的一个条件啊，他要从心里面去渴慕、去羡慕 desire。那它的希腊文是 epithumeo，那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6次。那其他的地方把它翻译成说是很愿意、巴不得、恨不得，也就是说，这个词就能够把这个基督工人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从心开始，而且我们的心里面是又有一个渴慕的心，一个很愿意的心，就恨不得啊去，就巴不得去为主来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心，才会，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条件啊，这是从心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羡慕善工是被圣灵感动的，又愿意投入这个高贵的工作的一种心智，就是羡慕善工。所以善工呢，在那个工作不是为自己，不是说因为你做了监督、做了长老啊，为了自己的虚荣和权益，乃是为了群羊来做榜样。这是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任何一个基督的工人，他不但是神所呼召啊，神所差派。那我们也知道，神也呼召一些人，神也这个差派一些人，就像上个主日杨牧师讲到。要去差派约拿去给尼尼微传福音哈，那他还会拒绝，所以说这个基督的工人的话，是因为是更要羡慕在那个圣工，被神所呼召、被神差派的时候，应该心甘情愿去巴不得去为主来做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就是圣灵所立的，圣灵所感动。好，最后想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1到26节里面，我们可以分享三个方面的，就关于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提到基督工人，特别提醒提摩太哈，他要注意的，6个维度，其实是6个比喻哈，然后服侍的4个方面，以及如何智慧的与人的相处。那我们可以先读一些相关的经文。好不好？请。明哲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全部读完。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多迷奶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 凡称呼主的名的人，总要离不开义，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掠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谢谢明哲弟兄。这一段哈，总共26节的经文，它总共可以分成三段啊。1到7节呢，是靠主的恩典去刚强，可以与主同受苦难。8到13节呢，是说会与基督同死同活，将来会一同作王。里面是有一首当时的一首受浸的时候一首诗歌。那剩下的14到26节里面是教导提摩太，在一些对他有反对意见的人啊，他当中他应该怎样行。那从这26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有一些黑色的啊一些比喻，就是说作为基督工人有六个方面，他是用六个比喻来说明的。第一呢，基督的工人他首先是基督耶稣的精兵，第一。第二呢，他是运动员，他是比武的。第三呢，是农夫啊，农夫的话要劳力，要忍耐。第四呢，他是无愧的一个工人，工人做什么呢？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第五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它的特点呢是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情。第六啊，基督的工人他也是神的仆人，他要不要争竞，所以要对人要温和。所以呢，就把这个基督工人的六个维度哈，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对提摩太就讲了，用六个的比喻来侧重说基督工人呢啊六个方面的一个属性，或者是要求，或者是条件。我们也看到，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中有一些我们上面已经看过了。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这里强调是说要受苦，我们刚才看的地方要受苦，要去打仗。所以呢，作为这个基督的精兵的话，士兵他要参与一个属灵的征战，要与主一同受苦。第二，作为运动员呢，他是一个要有训练，要有准备，因为呢他要去跑的这个马拉松是一生之久的马拉松，所以他要有耐力，要有忍耐。那再下面呢，作为一个农民，他要坚定啊，他要去坚持播种和收获，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神的福音。作为一个工人，他要无愧，要可靠，那么他去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应当准确，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要善于来运用圣经来教导别人，来安慰别人，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作为一个器皿的话，他应该是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他应该奉献出来，他要有个人的一个圣洁，才能够为主所用。作为一个主的仆人的话，应该要勤奋，要照顾人们的这个属灵需要，要做那按时分量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工人哈这一段的圣经特别的宝贵，看到基督工人的六个比喻，也是六个维度。第一呢，要打仗为主征战，我们要训练有素，要去跑当跑的道路要跑进。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那当守的真道已经守住了。作为农民的话，我们要 无论得时不得时的传主的福音。那更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正确的去教导神的话语。那对个人来说的话，那如果是要为主所用，自己一定要是用神的话语先洁净自己，让神的宝血洁净自己，要靠着圣灵的亮光，能够得着，能够明白神的话，这样的话才能够为主所用。最后，作为一个仆人要勤奋，要不是看自己的需要，要看主的意思，按照主的心意、神的旨意去行。在神的家中做一个管家，要做一个按时分粮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工人的这样的一个六个的维度。那这里的话，如果大家有什么分享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说这个六个维度就可以补充一下，是不是还有补充的或者分享的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
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哈。如果我们用现在看这个，用现代的这一个工人来看，有一种工人是我最羡慕的，但是也是做不到的，就是那个盖屋顶的工人。你有没有看到在建房子的时候，那个工人爬到那个最高的这一个房子的上面啊？那第一个他这个。这个屋顶呢，一定不是平的，有些都是斜的，所以他在那一个极其艰难的这个环境啊，像这个 San Antonio， 那个他在屋顶，他那个太阳照射啊，第一个困难的环境，第二个呢，他需要学习怎么平衡，因为他在这个铺这个屋顶的时候，或者是铺那个屋顶上的瓦片，他一定要怎么样训练有素，而且动作要怎么样快啊，因为他不是站在平地上，他是站在高处上，站在那个很不平衡的这个位置，他一定要有很好的平衡感，动作迅速，而且要怎么样？全神贯注，因为他如果不小心的时候怎么样，一掉下来怎么样，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一定是已经受伤，一定会产生。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开车过去看那些在屋顶上做工的这些工人，我很羡慕他们，说我这个我再怎么样我也抽不到，我第一个我有惧高症，我不可能爬到这一个屋顶上面去，我的平衡感也不好，我的动作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迅速，因为他们要全神贯注等等等等等。所以如果基督的工人呢，能够像那个建屋顶的工人这样子，他们有那样的一个，也是他们也是训练有素，他们也是也有责任的，因为他们要把这屋顶要盖好。特别你想想看呢，他的屋顶如果随便给你盖一下，他这个下雨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水怎么样，没有盖好的时候会漏水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他 complain 说，那个他们买的新房子，结果那个工人随便给他盖了，结果那个整个水呢就从屋顶一直弄到底下去，所以他一定要一个责任，他要负责盖好，而且他必须要是可靠的，他需要是一个勤奋的，他需要全神贯注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从那个建屋顶的工人呢，学到说我们对属灵的态度是不是也要像这样。
谢谢天文的弟兄的一个很好的分享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人确实是也必须是有这些品质。那忽然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工人，比如说这种高楼大厦里面，他们去在上面从上往下去擦玻璃的，清洁玻璃的那个工人。那个我在想到，那个可能是他们确实要有信心，知道那个绳子它不会断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作为基督的工人的话，对我们的主、对基督也要有信心，知道是主所差派的。那主一定，既然差派了，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对主要有信心。好的，那我们再往下。这段经文的话也提到了，在保罗告诉提摩太他服事方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说要启迪真道，要教导神的话语，按真意分解神的道啊，做无愧的工人。八章十九节里面提到神坚固的基础已经立定了，那么这个神坚固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尽管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在那儿捣乱，但是神的家神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呢，他神已经把它立稳了。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对我们的主要有信心。尽管教会里面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的神仍是掌权，神所立的根基永远不变，神的教会永远不会倒，因为这是神在负责。第三个也强调，这做一个服事的话，做一个服事的人，他个人的一个圣洁，要做一个贵重尊贵的器皿，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为成为 为主所用。第四也提到了，就是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救恩的本质，也就是要救恩的本质是说要悔改，悔改之后要教导他们一切的真道，明白真道。最后呢是说要他们脱离魔鬼和罪的网罗脱离罪的捆绑，这是救恩的一个本质，一个福音的内容。这是服事的四个方面，一个是教导，第二个呢是说要对神有信心，教会在神的手中，第三个是自己的个人的圣洁，第四个福音的本质，救恩的本质。最后那提摩太因为年轻嘛，在教会里面遇到这些假教师他保罗也教导他怎么样智慧的与人相处。他会作为主的仆人呢，不可以增进，而是要有下面四个方面。第一，对众人也对所有的人都要温温和和，然后他要有教导的能力。然后呢第三点很有意思，就是说被受到错误对待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受到一些委屈的时候要忍耐，要忍耐，要有耐心，不要急着给自己来分辨，那应该相信这个神的公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对抵挡的人那也是要说要温柔的劝诫，不能像毛主席说的说这个对敌人要还是像雷锋说的是吧，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不是这样的。对敌人要不是敌人，对那抵挡真道的人也要温柔劝诫，要温柔的心，那或者神让他们悔改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在怎么样智慧的一个人相处，总结的一条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都是要温柔，第三条呢要忍耐，有耐心。当然说你要善于教导你要有一个善于教导的能力，也就是说让大家能看到你真是神所差派出来的，你对神的话语你也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能够彰显出来你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功。基本上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还有两分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节的话其实是提到了很高的要求，那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也常常在感叹，是说这要求自己好像对照哪一条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既然如果是差派了，神也会负责到底，所以呢在这个如何装备这一块我自己也是充满了期待，也是希望看到这个保罗对于提摩太他的这三封书信，也包括我们的主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主的一些教导，主是如何来对他的门徒装备他自己的门徒，差派他自己的门徒去做他自己的工。那保罗也在做一个属灵的传承的时候他怎么去装备 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属灵的领袖。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就是基督的工人，每个人都是不配的，所以我们要装备啊、一辈子时刻的来装备，所以是期待下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来装备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工人。那我们最后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来结束今天的内容。我们好不好，我们请 Tim 弟兄帮我祷告。谢谢
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所学习的。主，当保罗写信给、提多、提摩太的时候，他们都是在教会，他们是做领导的，他们是、做了带头的，他们也要负责、教导人。可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却要教他们做仆人，做精兵，做工人、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让我们学习 servant leader、做仆人的，可是却是又是做领导的，坐在那一个起头的带头的，可是却是又是做谦卑的仆人来服侍众人的。就这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但愿你来帮助我们。就我们、在教会也许有当职或是没有当职，但是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仆人和工人的心智。仆人的心智是要谦卑顺服主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工人是需要殷勤的，那做精兵的是需要有效率的，也需要有、常常是要有警醒的，因为、仇敌的攻击 要击打这个羊群，那个狼要进到羊群的时候，当精兵的要做防卫的工作，仆人的、需要来喂养主你所交托我们这些羊群。就但愿你帮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让我们的心中也得到激励。有些我们都是做不到的，但主你让我们每天都有一点点学习，每天有一点看见，就每天有一点的激励，就能够再一次的往前走，有一个仆人做领导的一个心智。就谢谢你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